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好。今天是藏历2140年3月2号，公元2013年4月12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特别节目《三区藏人谈西藏甲马矿难和中共掠夺政策》。下面请收听今天的专访节目《三区藏人谈西藏甲马矿难和中共掠夺政策》。2013年3月29号早晨6点左右，在西藏拉萨墨竹贡嘎县西嘎乡发生大面积的山体滑坡灾害，塌方面积约3至4公里，导致中国黄基集团华泰隆公司的83名员工被埋，其中包括2名藏人。这次人为灾害中被埋的83人，大多数都来自贵州贫困地区的汉族移民。事故发生后，华泰隆公司并没有对山体塌方事故进行任何科学检测，为了洗脱责任而迫不及待地宣称这是一场自然灾害。对此，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萨森格在一次官方祈愿法会上，对华泰隆公司在西藏境内大量的开采，导致西藏的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的破坏，使当地的藏人处于恐惧之中而表达失望。藏人行政中央环境与发展项目办公室和西藏知名女作家维瑟等也纷纷指责中国华泰隆矿业开发有限公司因开矿导致当地藏人的水源污染、牲畜死亡、农牧民生病、游牧民被迁移，导致山体滑坡。本台就此采访了出生在西藏拉萨、现任职藏人行政中央驻美国办事处华人事务联络员贡嘎扎基、来自西藏康区的西藏人民议会议员耿拉姆女士和来自西藏安多地区的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中文组副负责人桑杰佳。他们分别对这次在西藏拉萨墨竹贡嘎县发生的山体滑坡事件发表各自的看法。
这次在拉萨附近的墨竹贡嘎县发生那个事件之后呢，我一直在注意，这似乎可以说是已经成为一个国际媒体的焦点。发生这件事情呢，我身为一个西藏人呢，我感到非常的悲哀。为什么呢？因为我从我个人角度来讲，我不反对在西藏开发。一个地方经济要发展的话，资源必须要开发，但是我一直在强调，在资源开发的时候呢，首先必须要考虑到环境的问题。美国等其他西方国家里面，当一个资源开发的时候呢，它相关单位首先第一个考虑的是，我开发这个资源之后，对当地的环境跟当地的居民会不会有什么影响，这是他们主要的考虑方向之一。但是中共当局将近60多年来在西藏开发的时候呢，从我的理解当中呢，中共当局在开发的时候呢，首先第一个考虑的就是，我开发这个资源之后，我能够获得多少的经济利益。所以不只是在墨竹贡嘎县，现在在所有西藏地区有环境受到破坏的原因之一呢，他并没有考虑当地的环境，以及那个开发呢对当地居民有什么影响。所以这一次的那个倒塌事件呢，并不是偶然的，因为这是长期他们在当地开发的时候呢，就是人为所致。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发生这个事情，据公开媒体报道呢，已经失去了80多个人的生命，所以这是感到非常悲哀的一件事情。那再加上那个在西藏那个开发资源的时候呢，往往出现这样的问题呢，不仅是对藏民族没有好处，而且这个环境的那个问题呢，不只是这一代， 世世代代甚至于整个全球都会受到的一个影响。所以这次的发生这样的事情呢，都是因为中国政府在开发当中呢不够各方面的那个考虑所造成的。这是我对这次墨竹矿坑事件的一个基本的看法。
我认为应该有两个方面的这个看法嘛，是吧？第一个就是说外部传出来，外部反正就是中共当局传出来这个信息是由于自然灾害造成的，这种反正他们会把这个真实的那一面他们就会极力的去掩盖嘛。哦，那我想的话，关于这一次矿难事件，我想的话，我们首先要搞清楚的就是，这个到底是自然灾害造成的呢，还是人为的灾难造成的哦？第一个就是，虽然这一次是矿难事故，而且是在西藏首府附近发生的，但是我想的话，由于这个事情被曝光，然后被外界知道吧，这一点就是一个正面的这个影响嘛哦，反正就是说。中共在这个西藏实施的一些措施呀，因为他们会用一些很隐蔽、很掩盖式的这种方法极力的去抹杀真实的这个情形嘛。哦，反正这一次事件被，既然这一次事件被曝光出来，我想的话，它也有一个正面的这个大家可以去认证的一个方面吧。
其实事件发生以后呢，中共他有一些报道，但是他第一次中共就称是一个自然灾害。其实后来我们非常清楚，这并不是自然灾害，是一个人为的灾害。为什么呢？因为这是由于矿区是中共去开发，然后发生的一个人为的一个灾难。当然从这事情发生到最后的结果，到今天为止我们看到的情况就是这个事件绝对是一个人为的灾难。然后呢，那也说明中共在西藏的矿产的开发是非常的严重，而且开发过程中对西藏的自然环境所造成的危害是非常非常严重。那之前其实在雅马地区开采这个矿产的时候，就有当地的很多人进行抗议，刚开始是情愿，然后也没有任何的反应，然后最后抗议，那中共实施了镇压，然后有人被抓，而且有人被打成重伤等。那所以其实这个事件就总体的说明了中共在西藏每一个地方，不管是什么地方，都开发自然矿产的时候，他们没有对西藏的环境或者说对周围的环境进行一个评估，然后他们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然后跟地方的官员勾结，然后官商勾结，然后去开采，在开采的过程中，就这次事件比较大，关系到80多人的生命，所以媒体或者说中国媒体有一个报道。那其实是在很多矿区发生比较小的这种灾难的时候，他们都会不会报道，不让我外界知道。那这次事件比较大，所以中国没办法内部处理。然后呢，也说明在甲马地区的矿区，中国开发的非常严重，而且当地的环境是非常非常的糟糕。
三位藏人以自己家乡为例，谈到中共政府在西藏安多、康区和威藏其他地区实施的开矿项目，以及中共盲目掠夺矿产资源对当地生态环境所造成的严重影响。
以前我在达尔木萨拉的时候呢，当时我在西藏问题研究中心做一些研究的工作。当时我记得1990年还是1991年，当时我们出版了一本书，那个书就是资源矿产资源丰富的西藏，有这么一本书。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专门研究了西藏的矿产资源。当时我们发现，当时90年代在所有西藏地区呢，一共有180多种不同的矿产资源。我记得在墨竹矿坑县，还有在其他地方，我记得一个是山南县。当开发的时候呢，民众反映过， 因为这样的开发跟没有计划，所谓的那个乱开发的情况之下呢，对当地居民的生活以及对于当地环境会造成影响。当时当地居民还举行过一些小型的抗议活动，当时我记得因为这种抗议活动呢，政府并没有理睬当地居民的反应，反而对于这些呢遭到一些拘捕跟拘留的情况，这我记得大概在90年代。所以发生这样的事情，如果中国政府在开发的过程当中呢不再慎重当地居民的反应跟环境方面会不会受到什么影响，如果不再慎重考虑的话呢，我相信在今后呢，这样的一方面那个破坏自然环境，二方面对于当地居民呢造成不便的那些事情呢，我相信以后也会出现。
我是康区这个查雅那一带的人哦，但是我不太了解那边就是我在我记忆里头就不是很清晰，就说有发生过这种事情。但是自从我们迁居到拉萨附近呢，就有一些事情发生嘛。我就说本来这个社会上就有流传下来说，由于中共政府在西藏各地的这种开采挖矿啊，或者是破坏生态环境，这种造成的这个环境污染跟这个情形是普遍这个民间都在流传的一些事情哦。比如说这个西藏近郊的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西藏自治区下属一个山南地区，就有很多从内地来的这些矿工老板嘛哦，然后就是从政府手下就是私自出巨款嘛，就是卖下哪一整座山。那个民间流传就说哪一座山，就是北面这座山被张三老板给卖下了，然后西方的那座山又被那个王二麻子老板从政府手中卖下来，这种事情很普遍的哦。所以说呢，他们当权者的这些少数的集权专制者吧，他们从来就不这个切身的考虑当地人民的这个切身利益。比如说西藏的这个农区牧区一些地方哦，他们有自己从远古到现在，他们有生息的自己的方法跟自己的措施，跟切合这个本土环境啊、天气啊转换啊、天气变化啊，或者是环境造化这一系列的这种，自己有符合自己生存的这个规律嘛哦。但是当权者就是以完全打破这种常规，然后他们就做一个不切实际、不符合现实这个民众这个心愿的一种违背心愿的一种政策跟措施，然后呢就造成了这种西藏整体的这种大规模的这个环境的污化，西藏这个很丰富的一些矿物质运到中共大陆去满足他们的那个经济发展需求。所以说这种事情在西藏很普遍吧，就是可以这样说。
对，其实我家乡是安多，但是我家乡其实没有什么开发的大的矿区，但是离我们家乡不远的地方有一个石灰石，就是他们在山上开发这个原料的时候经常发生一些事故，但这个规模很小，所以它不会造成太多人的伤亡，只是环境的破坏是非常的严重，他们只是直接把那个山体进行爆炸然后开发，这样那整个山体都会滑坡，但是这个矿区的话也没有这么多人去工作。但是总体来说，在安多的比如说在安多果洛或者说柴达木等开发矿区的时候，当然没有发生这么大的矿难，但是总是对整个环境的破坏是相当相当的严重，政府也不去追究这个问题，当地民众也没有权利反映这个问题，对西藏本地的环境造成的破坏是非常非常严重，但是没有媒体去报道，没有人去对此进行呼吁，这是更糟糕的一些问题。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次任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 Delay。